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今天是3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是新闻的内容。美联储15日宣布调降基准利率4码，来到0%到2.5%的目标之间。这是美联储不到2周内的第二次降息。美联储还宣布允许数千家美国本地银行的储备金要求比率降低到零，全球央行共同合作，通过掉期交易提升美元的流动性，同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措施，保护美国经济免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公开敦促美联储降息以提振国内的经济。他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表示，这真是好消息，这对美国很好。美国的新冠病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000例，62人死亡。随着疫情的扩散，特朗普总统罕见的连续3天召开记者会，亲自对外说明政府防御的措施以安抚民心。美联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消息报道，抗击新冠病毒疫苗预计16日展开临床试验。此项计划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并在位于西雅图的凯撒医院机构华盛顿卫生研究所进行。45名年轻及健康的测试者将接受不同剂量的疫苗注射，他们不会因此感染，因为疫苗本身不含病毒。测试目的是为了确保疫苗没有令人担忧的副作用，以便为更大型的测试打下基础。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际，民主党仅剩的2位主要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争夺者，前副总统拜登和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天晚上已经举行了只有2个人参加的总统竞选辩论。据美联社报道，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布，这次辩论将没有现场观众，辩论地点从原来的亚利桑那州改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首都华盛顿的播音间播出。拜登目前在获得的全国代表大会人数上领先了桑德斯。拜登在民主党初选初期表示令人失望，不过在民主党建制及一些主要人物的支持下，在南卡罗来纳州大选大胜。并趁势获得超级星期二多州初选的胜利，奠定了领先者的地位。由于新冠病毒蔓延，梵蒂冈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所有宗教方济克主持的圣周活动将在没有信众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包括复活节星期天的弥撒。对于信众来说，今年的圣周活动将不同寻常，特别是对罗马的信徒来说，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所有的圣周礼仪。今年的圣彼得广场不可能有大批信众到场。星期六晚上，教宗发出通知，信徒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电视转播参与活动，不过他们不能在现场参与。据西方媒体报道，有大炮之称的中国房地产老板任志强因为发文批评习近平而失踪。3位任志强的朋友告诉路透社的记者说，这位前华远房地产公司的领导人从3月12日后就失联了。任志强的好友民间企业家王英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许多朋友都在找他。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重点讲解怎样预订旅馆房间。首先是电话采访，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在电话中和正在纽约出差的 Charles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 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 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 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 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 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 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 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 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 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 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 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 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 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 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重点讲解预订房间的确认。首先我们来听 Elizabeth 通过电话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I've been talking with Mr. Blake about his business trip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Please call me Charles. Let's not be so formal.
Okay, Charles.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ell us again where you stayed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hear what happens as you check in at the hotel.
That sounds great.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接下来请听节目主持人继续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I see that you already had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before you arrived.
Yes, I did. I made the reservation 2 weeks before I left Beijing.
Did you call back later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
Yes, I called a few days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your room was $120 a night?
That's right. They had a suite for $200 a night, but that was more than I needed.
How was the receptionist? Was she helpful?
Yes, she was very helpful.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you today, Gary.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if you get to a hotel an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your hotel reservation?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Uh-huh.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that?
Sure. If you made a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10th and you arrive at the hotel on December 9th, there may not be a room available for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I see.
But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have a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your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9th, and they tell you that they lost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can demand that they solve the problem.
What can you ask for?
You can ask them to find a room for you at another hotel.
Really?
Yes, and they should pay for one night and pay for a taxi to take you there. If they won't do that, you should demand to speak with the manager. If you are sure that they made the mistake, don't leave the front desk. Stay there until they help you.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That's right.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Okay, here's your key.
Thank you.
Gary提示.
Today's language function i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What do we mean by confirming? 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he desk clerk or receptionist will confirm how many nights you are staying.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n the example we just hear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at the dates of Mr. Blake's reservation are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Now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examples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e dates of Mr. Fernandez's reservation when she say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Let's listen.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Then Mr. Fernandez confirms that he's staying for 3 night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Next, the receptionist and Mr. Fernandez both confirm that the room is a non-smoking room. Let's listen again.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Remember, it's a good idea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o confirm that you're getting the type of room you expected. You wouldn't want any surprises, would you? Well, that's all for Gary's tips.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king and confirming reservation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ello again, Charles. Good to have you back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t's my pleasure.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business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tell me,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Yes, I got a great flight. It was nonstop and only took about 12 hours.
And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before you left Beijing?
That's right. I made it several weeks before I left. How did you know?
Well, I have a tap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your travel agent.
Oh, that's right. You recorded my conversation.
Shall we listen to it?
Sure. Why not?
Worldwide Travel.
Hello. This is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Mr. Blake.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Mr. Blake?
I'd like to leave Beijing on June 10th.
We have a nonstop flight out of Beijing on United Airlines, leaving at 6:05 in the evening.
6:05 in the evening?
Yes, it arrives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Is that all right?
1:45. Yes, that's fine.
And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June 25th. There's a flight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on June 25th.
2:45 p.m.? That sounds fine.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An aisle seat, please.
All right, Mr. Blake.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581, leaving Beijing at 6:05 p.m. on June 10th.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Okay.
You'll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on flight 582,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and arriving in Beijing at 6:45 p.m. on June 26th.
Fine.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AC6734.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接下来请听节目主持人继续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Did you fly coach or business class on your flight from Beijing?
I flew business class.
Do you always fly business class?
If I'm trave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 fly coach to save a little money. But on international flights, I fly business class because it's much more comfortable.
And what was the airfare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The round-trip fare was $965.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Yes, my travel agent got me a good deal.
I noticed that you go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Uh-huh.
Do you always remember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get one?
I usually write it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but sometimes I lose the piece of paper.
That's too bad.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program today, Charles.
You're quite welcome.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if you had a problem with a hotel reservation. Today, we have an email that is a follow-up question to that topic.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listener asks, how can I avoid problems with hotel reservation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there are several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prevent a problem.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 This document will have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r arrival and departure date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confirmation should say whether the room is a smoking or non-smoking room.
That should be very useful.
The confirmation is useful because you can check it for errors.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You should check it carefully for accuracy and correct anything that is wrong. If the arrival date is wrong,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call the hotel immediately to correct it.
I see.
One thing to check carefully is your name. If you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y may spell your name incorrectly.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bring the written confirmation with you when you check in. That way, if there is a problem, you can show it to the people at the front desk to prove that you are right.
That's great advice.
At check-in,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can be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easiest way to find your reservation in the computer.
Thanks, Gary. Your advice will save our listeners a lot of trouble in the future.
My pleasur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What's the date of travel?
August 20th.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us.
另一段是确认预订的旅馆房间。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Your name, please?
John Aliotto.
Thank you. Just one moment, please. Yes, you're confirmed for 3 nights beginning January 5th. And that's for a single room.
That's right.
Check-in time is 1 p.m.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r. Aliotto.
Gary 提示
Last time you talked abou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or certai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is similar. When you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are checking that the dates of the reserv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bout the reservation are correct. When you call to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can start your sentence with, I'm calling to confirm, or I'd like to confirm. Which of these phrases do you hear in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That's right. Ms. Brown said, I'd like to confirm. Now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nd tell me what phrase you hear.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Mr. Aliotto said, I'm calling to confirm. Usually, you ge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ke the reservation for a hotel or a fligh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again. The travel agent gives Ms. Brown a confirmation number for her airline reservation.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Did you notice that Ms. Brown repeated back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She was confirming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Always repeat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so that you can be sure you heard it correctly.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if you are not given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 should ask for one. So remember, if you're not sure, it's always safer to call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s before you travel.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继续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联储15日宣布调降基准利率四码，达到 0% 到 2.5% 的目标之间，这是美联储不到两周内的第二次降息。美联储还宣布允许数千家美国本地银行的储备金要求比率降低到零，全球央行共同合作，通过掉期交易提升美元的流动性，同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措施，保护美国经济免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敦促美联储降息，以提振国内的经济。他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表示，这真是好消息，这对美国很好。美国的新冠疫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例，其中62人死亡。随着疫情的扩大，特朗普总统罕见的连续3天召开记者会，亲自对外说明政府防御措施，以安抚民心。美联储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抗击新型冠毒病的疫苗预计16日展开临床试验。此项计划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并在位于西雅图的凯撒医疗机构华盛顿卫生研究所进行。45名年轻及健康的测试者将接受不同剂量的疫苗注射，他们不会因此感染，因为疫苗本身不含病毒。测试目的是为了确保疫苗没有令人担忧的副作用，以便为更大型的测试打下基础。在新冠病毒疫情全国蔓延时期，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际，民主党仅剩的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争夺者，前副总统拜登和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天晚间举行了只有2个人参加的总统竞选辩论。据美联社报道，为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布，这次辩论将没有现场观众，辩论的地点从原来的亚利桑那州改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首都华盛顿播出。拜登目前在获得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上领先桑德斯。拜登在民主党初选时令人表示失望，不过在民主党建制及一些人主要的支持下，在南卡罗来纳州大胜，并乘势获得超级星期二多州初选的胜利，奠定了领先者的地位。由于新冠病毒的蔓延，梵蒂冈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所有教宗方济克主持的圣周活动将在没有信众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包括复活节星期天的弥撒。对于信众来说，今年的圣周活动将不同寻常，特别是对罗马的信徒来说，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所有的圣周礼仪。今年的圣彼得广场不可能有大批信众到场。据西方媒体报道，有大炮之称的中国房地产老板任志强因为发文批评习近平而失踪。三位任志强的朋友告诉路透社的记者说，这位前华远房地产公司的领导人自从3月12号后就失联了。任志强的好友民间企业家王英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许多朋友都在找他，他们心急如焚。王英说，任志强是公众人物，他的失踪广为人知，对此负有责任的机构需要尽快对此做出合理和合法的解释。北京市警方和国务院新闻办都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记者的询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任志强的失踪看起来是中共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加紧镇压批评声音的最新动向。上个月，任志强在一篇尖锐的文章中写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权力饥渴的小丑。以上。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中国疫情整体得到控制，全球疫情继续扩散之际，我们看到中国升高了指责评论外国控制疫情不利的声调，矛头尤其指向美国。中共官媒批评美国官方数据严重滞后，隐瞒关键数据，政府行动迟缓。自媒体上中国网民的言论更是耸人听闻，充满爱国自豪感，似乎美国已经大难临头，尽显中国体制的优越。美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防疫政策和措施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中国人看不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对待疫情的态度？美国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会不会像武汉那样失控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身旁的嘉宾呢，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林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台湾大学感染科主任医师李秉颖。李医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看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对于美国的最新指责，一篇题为。官方数据严重滞后，美国累计确诊数靠手算，这样一篇文章呢就说美国国家疾控中心提供这个数据呢已经无法反映其真实的疫情状况。由于美国各地确诊数这个数据公布呢早于联邦级别，所以全美累计确诊人数目前呢只能由各大媒体机构通过各州公布的疫情数据通过手算来统计。我来请教林博士，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各个州它的疫情统计数据可能会早于这个中央联邦的这个统计数据，那么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正常？会不会对这个疫情防控产生这个重大的一个负面影响呢？
我觉得美国这种联邦制它是因为在联邦机构它实际上是服务于各州这么一个思路，是一个 service， 是一个服务，所以它并不是强调说我联邦这一级有对底下是一个权威，有一个 authority 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就是 CDC 美国 CDC 它这样一个职能部门，它其实强调它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是 assessment 就是评估就是了解疫情啊监控啊等等，那另外一个呢是政策的制定就是公共卫生方面政策的制定，然后第三个方面它是 assurance 确保这个功能的实施，这三个功能里面就是根本就没有提到 authority 就是我中央这个一级的权威的问题，所以它整个疾控中心它的目的是为了各州去服务这样一个角度，所以如果各州能够及时的反映他们当地的情况，那至于中央是不是能否及时汇总这些消息，是不是能够第一时间做到，这个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信息在各地已经透明了，而且各地除了当地的这些卫生机构啊，各地的媒体也都是非常活跃的，任何一个案例我们从每个州的这个媒体报道都可以看到他们是追踪的非常深入的，所以人们对这个疫情的了解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国内看到卫健委出来公布，你记得12月31号、1月3号、5号，对吧？卫健委出来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病人，他的年龄范围是多少，对不对？他在哪个地区感染的，在武汉的什么区域感染的，那他接触了多少人，所有这些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而美国你看起来好像是在联邦以及 CDC 这个级别，好像这个数字有一些滞后，但是你去了解各州的实际情况，你完全知道这病人什么情况。就比如说这个 DC 这边，对吧？那个你知道那个是个神父他感染了，他接触了多少人，所以你完全知道这些细节。
好的，那么中国呢完全不同，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威数据呢都是要由中央政府级别的这个机构 统一来发布。那么我来请教台湾的李医师，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中国的数据就更准确更权威，美国的数据呢就更加分散不太可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应该不是这样说了，因为据我的了解，从武汉肺炎开始疫情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事情就是会造成疫情控制的不稳。第一个就是他们如果要做检验的话必须上级同意，第二个是他们的检验即使是阳性他也不能够自己公布，他必须要经过上级核可才能公布，这样的话就会有轻忽疫情严重度的一个危险。因为很多轻症的病人可能因为没有得到上级核可就没有去做检验了，然后另外呢他们所公布的确诊数目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人传人，到底是不是社区感染还是那一个院内感染。因为这些数据对于各国对于这个流行地区的防疫工作非常重要，这也使得我们台湾初期在判定大陆哪一个地方有社区感染是不是要加强检疫方面呢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们必须从各种间接的消息，从新闻报道，从其他的什么研究报告去判断说是不是某些地方已经发生社区感染，那去那边的旅游的人可能都会有危险啊。这样的数据是很正确的。那我看那个美国 CDC 的网站啊，它的公布的确诊数目虽然说它可能不是很及时，因为各州的数字会先出来，然后联邦整个的数字才会后出来，但是它有详细公布的说这些病例里面有哪些是跟旅游相关的，有哪些是人跟人之间的传染，就是 person to person spread。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person to person spread，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那个追溯明显的传染源，它就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在那个地区的人可能就会产生没有明显传染源的感染。那他另外还有讲说是哪些病例是武汉来，哪些病例是那个游轮那个钻石公主号得来的。我想这些数字才是重要的，因为一个那个实际上的病例的统计数并不能告诉我们你这个地方的疫情的严重程度，反倒是你有没有大规模社区传播，然后可能会有旅游的风险，这个才是重要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专家介绍了美中两国机制不同，所以采取防控措施也有不同的特点，至于哪一种机制这个优劣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自行判断。这个观察者网，中共官媒观察者网的文章还说美国官方啊不仅延迟公布确诊人数，还隐瞒关键数据。自3月2号以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就以数据不准为理由停止公布接受新冠病毒这个检测人数啊检测阴性人数，随后呢又以区间数据代替具体的累计确诊人数，令人无法直观了解美国的疫情。这是中国媒体的这个说法。那么隐瞒数据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历来指责中国政府的一个做法。那么难道美国政府也做同样的事？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能说是一种隐瞒数据，因为这件事情实际上体现了 CDC 对这件事情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因为 CDC 他如果知道他的这个实验检测手段中有不理想的地方，那需要改进。那这次我们从媒体中也媒体的报道中也看到 CDC 这次最初设定的一些检测试剂，它可能有一个其中的一样的就试剂的一个配方中有一点点问题。那可能造成它的整个检测率敏感度和特异度方面会有所下降，所以有很多假阴性的结果，他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好对外公布，因为公布出来如果是一个假阴性的数据，那可能会对公众带来一种误导。所以从负责任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说我要隐瞒这个数据，我要保住我 CDC 的面子，虽然他实际上是告诉公众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直面这个问题。所以这体现了美国一种纠错的一个机制，而且各州现在他能够自己去购买这些试剂啊，能够在联邦政府调动资源进行配合的情况下，它能够尽快的就是生产出更多的这种检测试剂，经过这个检测试剂的优化以后，它配送到各个地方去了，然后各州也可以自己就是加强这个检测的能力，像华盛顿州它一天也能现在能够检测1000多例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体现了美国很强的一个纠错的记者，不是说政府刻意去隐瞒数字，那就是说隐瞒是说我知道真相我不告诉你啊。CDC 不是这样的情况，他是告诉我这个工作中我现在确实有缺失，但是我在改进它，而且我各州有这个健全的机制能够弥补。
那么中共官媒这个权威发布的这个消息一公布，中国人民立刻无比愤怒，网上类似哈很多这个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帖子，比如说像这样下去，美国政府和邪教就只差一步之遥了，就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假民主及其虚伪本质。但是我们也看到，就连同属于凤凰传媒集团的啊，我们把它定为半官方的一个媒体，叫做凤凰周刊，好像都看不下去了。他发表文章说：“对不起，您朋友圈的美国疫情真相可能是假的。”我来请教李医师，凤凰周刊它出示了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些证据，澄清了一些事实，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就是隐瞒数据，那我们就要看说隐瞒数据对到底对政府有什么好处。那如果是有某个国家它隐瞒的数据，可能就是完全违背了防疫的基本原则。如果你隐瞒数据都就是要想要提高政府的威望，就是一般说是维稳嘛。
嗯，
那你去维稳的时候呢，隐瞒数据会使民众或甚至地方政府，他都会丧失了一个警觉心，然后就会让疫情继续扩大。那我想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那包括连台湾在内，一开始也是疫情搞不清楚，因为他到底会不会很有效的连传人都弄不清楚，因为他的数据不太可靠。
嗯，
那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地方哦，新闻媒体那么发达哦，那个大概是台湾的记者也是跟美国一样的，就是到处冲锋陷阵这样。
嗯，
那有什么个案，他绝对不可能是去特别隐瞒的。我想美国的数据的确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美国的检验量能哦，可能就是在一开始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得及应付上这么突然的变革，就是。它的检验的能量没有办法做所有疑似病患的检验，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数据或许就会有点失真，哦，就是有点低估的现象。不过这个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哦，像意大利那样子，现在已经那么大的疫情了，他们大概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所有病例的一个检验，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很高度社区流行的国家，它的数据本来就会偏低。那这个隐瞒这个数据偏低这个事情呢，不代表说它一定是隐瞒数据，或者是因为要降低那个病例的数目自己会得利，而是受限于一开始应付疫情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到位，所以会有数据偏低的问题。那不过我觉得说大致上来讲，在美国它的数据还是相当清楚的。
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中国官媒，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自媒体。中国自媒体上这个乌龙呢就更是耸人听闻，最惊悚的恐怕呢就算那个 CNN 的一个视频截图啊，所配的中文呢就是新冠肺炎不是因为中国吃野味整出来的，美国自家疾控中心都承认了新冠肺炎起源于美国，美国承认了疫情起源于美国，那中国网上是一片欢呼和咒骂之声。可是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林博士给我们讲讲吧。
我觉得自媒体在这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官方的自媒体，很多可能是这些网红自己炒作起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自媒体，它其实承接了政府的这个官方宣传的一部分作用。那实际上我们从目前比如说在基因库里面和这个就是 GSET 的这样的就是基因序列库里面得出来的这些整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序列来看的话，其实很明显的确实是大部分的病例从最终的起源你都可以看到是就是说是来自于中国武汉，而且不管你是做单倍型的分析，就是 haplotype 的分析，还是根据在氨基酸水平的分析的话，你都可以看到最初的这些病例都是来自于武汉的。
嗯，
那所以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些这个病例确实是最初是从中国爆发的，那中国这些自媒体的做法那只不过是就是扭曲了这些啊，比如新闻媒体的这些相应的报道，就是刻意就歪曲误解这样解读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所有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些啊，我觉得流行病学的专家没有人怀疑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中国之外的地方，而且它这个过程中也有偷换概念的地方，因为其实有很多病毒你最终的这个起源你可以追踪到其他大洲其他地区，但是你这次爆发在哪里，这才是这次真正疫情的问题嘛。因为这个病毒可以比如说是50-60年代发现有一个新的病毒，比如说像这个 H5N1 这样的流感病毒，它可能50-60年代就发现了，但是哪一次爆发，那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嘛。所以它其实也在就是偷换概念，扭曲人们对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追踪来源的这样一个理解，对不对？实际上你这次核心的问题在武汉爆发，那这次事情就是武汉肺炎，就是武汉的这样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来源地嘛。
特别是 CNN 的那个媒体截图，那个电视视频截图是很有意思。那个视频截图呢，是 CNN 的这个播音员在播这条新闻，然后呢，他底下英文字幕呢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疾控中心啊。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宣布，美国出现了首例就是传染来路不明的这样一个这个病例。
对，
那么并没有说这个是美国本土病例，美国是传染源。
对，
可是有意思的是呢，在中国自媒体上出现的这个视频截图所配的中文的这个subtitle 就是
扭曲了它的本意。
对
对对对，
就是中文的那个字幕，对，字幕啊就完全扭曲了它这个本意。
对啊，因为它英文的这个字英文的内容实际上是说，我就美国找到第一例不明来源的这样的一个社区传染者，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说明在这个自媒体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可能确实承担了官方宣传的这个角色，刻意抹黑美国的。
这个病毒起源于哪里？是不是起源于中国？这是目前美中两国比较伤感情的一个争论议题。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坚持把这个疫情就称之为武汉肺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呢，更称中国人为亚洲病夫，甚至呢还引发了美中两国一场驱逐记者的这样一个媒体大战。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李医师啊，美国发现了病情来路不明的病例，出现社区传染，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疫情的来源就有可能在美国本土？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国过去一年爆发的这个流感疫情中，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新冠肺炎病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病毒不可能来自美国嘛，这个有三大理由。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大陆本身的一个研究论文，就在武汉疫情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所收集的病例，大部分都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虽然有人就是狡辩说，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跟海鲜市场有接触，但是你可以说大部分都有接触，那明显它的传染源就是这个市场，要不然它为什么要去封闭那个市场？然后除非说大陆的那个一开始的论文都是作假，它明显就是跟那个海鲜市场是有关的。第二个，如果它的那个来源是美国的话，那么应该很多国家它一开始出现的病例都有美国的旅游史，但是明显的并没有啊。
嗯，
我们台湾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说美国旅游史然后来台湾得到的，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的，那少数是从其他国家来的。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那个美国是一个起源的国家，那么一开始受到影响的，开始有流行这个病的国家，一定是美国邻近的国家，加拿大、墨西哥、南美洲这些来往频繁的国家。但是我们所看到病例开始出现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澳门、香港、台湾这些地区，全部都是围绕着大陆，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地缘关系就很清楚了。那我想在这个网络讯息的操作上面哈，都有所谓的网军啊，在台湾也有很多网军，为了政治目的，那就偏向一个主题，那做一个片面的，可能不是很公正的一个评论。那大陆也可能有这种现象哈，所以这些言论呢，其实并不足信。那至于日本，他说，可能我们在美国那边可能那个 那个流感的致死病例里面说不定有一些就是新冠病毒，我想的确是这个是事实啦，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些那个没有明显传染源的一个新冠病毒在美国被发现了，它可能是在一月的时候就有被发现，但是那个是几个做过一个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才发现一个病例，表示说可能在那个中国美国之间其实也有很多航空来往啊，在那个一月开始说不定就有一些社区感染的现象，但是没有办法说这个有一个没有明显传染源的一个病例就说这个一定是从美国出来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世界上欧洲美洲亚洲很多病例都是没有明显传染源的，没有明显传染的那个病例出现只是代表说这个疾病已经在这个社区这个国家发生了社区感染，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用境外的防疫去围堵这个病毒以境外而已经在我们境内发生了流行了，那所以所有境内的人所有社区的人你都有一点点感染的风险，是吧？它代表的意义是这样子，而不能够说因为有没有明显传染源的一个感染的病例就说这个病毒的来源就是你这边。
林博士，我也想补充一下，因为刚才的医生正好提到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还有那边相应的在这个《柳叶刀》上的一个报道这个一个科学论文嘛。那其实这里面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有14例是跟海鲜市场没有关系的，这些都是来自武汉的病例。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从官方的卫健委的这个通报，还有后面的这些所谓的国内的媒体的报道，都没有提到这14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这是最初的一些病人。甚至有可能是 R0 对吧？最初的这个感染者，这个最初的感染者，在官方说是12月8号，后来的这些论文都说12月1号有一个人就已经有症状了，所以这个感染期可能就要追踪到11月中，对吧？那这些人都是在武汉，可是就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
好的，那林博士，您在美国，您可能更了解一些这方面情况。就日本媒体呢，前一段，几个星期之前了，报道说这个美国新冠病毒的一些病死的人呢，可能被混入原来美国那个流感，就是过去一年美国流感大流行，可能混入那里边了。就是说，很多流感病人呢，实际上是新冠病毒被人。这一点呢，在中国大陆许多网民、中国媒体甚至如获至宝，就好像美国这是本土传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个人做这个流感的这个监测，还有这个疫苗的研究，就好多年，在过去在美国部队里面就一直做这方面的，而且我们跟 CDC 一直有合作，所以美国整个这个流感的监控和这个疫苗的选择过程我是非常清楚的。其实上就是说，每年的话，美国全球范围还有包括部队在外面各个基地都会收集相应的这个流感的这个样品到就是自己检测，还冲到 CDC 去核实等等，整个过程其实是很难有说，就是刻意隐瞒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是有一些不明这个比如说这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就是就是忽略把它归属到这个流感里面去，不会有，会有就是有一些样品，我说我很难检测出来不确定是什么感染，但没有说我刻意把它归属到这个流感里面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一般的检测试剂现在你各种流感的亚型都可以非常明确的检测出来，而且这个灵敏度和精确度是很高的。这方面的测试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即使是有一些不明白的，那这些不能测出就是明确的一些常见的这个呼吸道病原的这样的一些样品呢，它一定是会进一步去检测的，这都是有责任的是不可能说我不知道这个来源我就把它归到流感，这方面是美国在这个机制上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做法的。那所以这种说法我觉得是也许是个别媒体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做的一些误导的报道。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我给大家读一段网评，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国良心他说，实事求是的讲，中共集权体制在控制疫情方面确实有它的优势，因为他们手中有威权鞭子，可以任意抽打要人权要自由的人民，对于被奴化的人民他们可以指圈为牢。如果有选择，我想中国人宁可选择增加被感染的风险，也会要回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就不一样了，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违法施政，更不敢随意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秉颖医师和林晓旭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